是像那个非裔来医治热病，刚像我们刚刚诗歌所唱的，说我们要披麻蒙灰，爱哭哭泣，来求神来医治热病，因为我们这个地呢，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罪恶哈。那神这个瘟疫的发生呢，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我们人可以揣测出很多的理由，什么吃的野生动物啊，或者是什么生化武器啊，实验室的病毒泄露出来，但不管如何的原因，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神在这后面一定有他要给我们的一个指引。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 OK， 请等一下，因为我家里没有 printer， 所以我没有办法印出来，只好就是把它放在电脑里面，那我就必须要把它打开。然后更糟糕的是，你想人年纪大就有这个中度眼睛的毛病，我刚刚才去检查，那我就跟医生讲说，不晓得为什么常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眼睛就是这样一大堆水，后来就看不到啊。那也不是老花，医生告诉我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那个腺体呢就慢慢会干掉，所以呢，他就为了要补充你的这个干掉，所以他就拼命的冒水，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眼睛都是雾茫茫的。不过医生说怎么治理，他就是说怎么解决，他说你就用毛巾，然后弄那个热水。
热水
然后给他敷个十分钟啊，就这样陆陆续续敷。我前两天去看他的时候，我说那水很麻烦的，这样一弄得很久。我说能不能用那个 heating pad？ 他说也可以，但是他说你最好是用一个什么毛巾把它包起来，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说流的，因为你在弄的时候，可能有眼睛有什么东西会跑到那个上面，你如果没有办法清干净，现在是可能会感染啊。所以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新型的冠状肺炎的疫情啊。那刚好我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每一次我们不是每一次，就是说新闻上面呢，每次都很喜欢把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跟那个2003年发生的这个 SARS 呢做一个比较啊，不管是它的疫情、它的人数、它的感染、它的死亡人数，他们都想做一个比较，然后看看现在做的是怎么样子。那我就心里就在想说，哎，2003年发生这个 SARS 好像也是很严重，可是我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后来我再把它回想一下，事实上是因为我也是经常需要到大陆去出差的哈，尤其我们的工厂在广东地区，我常要去。那我那时候就记得，我们有一些人就告诉我说，哎，广东那边出的很那个奇怪，会死人的病啊，怎么样？是听到这样，那也没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也没去，所以呢，好像觉得距离很遥远。那在台湾事实上后来受到感染也是差不多七八十人嘛，也是一个疫区之一嘛。可是我就没有那种感觉，好像觉得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那这一次呢，我刚好这个新型冠状肺炎在发生的时候，我刚好在台湾，所以那种感受特别啊。那我是本来是怎么样，就是说我已经差不多好久好久，可能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在这个春节的期间到台湾去过年嘛啊。那因为我的母亲年纪比较大的，所以我的小妹妹就说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趁这个机会，妈妈还可以健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回来家里聚个会嘛啊。那所以我们就三个弟弟，两个弟弟在美国，两个妹妹在台湾，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就一起回去。所以我这个过旧历年的时间呢，刚好就在台湾啊。那除去是1月24号，那我是提前一个星期左右到台湾，然后 我妹妹就安排一个家族的旅游，在附近的地方。那其实虽然我是在台湾长大，但是坦白讲，除了台北地区以外，除了台北我通通不认识，到底什么嘉义在哪里，什么台南在哪里，这个位置都搞不清楚啊。所以他带我们去的一些附近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啊。那觉得也不错啊，这个长大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那我谢谢我小妹妹这样一个安排。不过呢，我在就是去旅游完毕回来就准备要过这个围炉吃年夜饭的前一天，武汉封城了。1月23号就在除夕的前一天，就重大的消息出来，就是说武汉封城，那就是表示呢这个情形相当的严重啊。那个，然后之后呢，他每天的消息呢都是在报道说啊这个疫情的发展啊，那台湾当然是因为要防过去，根据过去 SARS 的经验呢，他们不想让这个病毒进到台湾，所以有做的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所以每天都是在报道这个消息哦。那后来我出去的时候就发现，哦，不得了，什么大家都是戴口罩，我不戴好像很奇怪，所以我刚好我的太太的小舅子他平常都准备了很多口罩，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些口罩，我们出门至少有口罩戴。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口罩每天都要丢掉啊，每天要丢掉，这么严重啊啊！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口罩一戴可以戴好几个礼拜，后来才知道说，哦，口罩是每天戴完以后就要丢掉，哇，真是很浪费。但是没办法，然后牧师就写了一个 message 给我说，哎 ，Frank，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呢，买一些口罩回来？我说好，可是第二天去就只有第二天有一家卖。就是他一个只能买三个，我就跟瑞华各买三个，然后再问其他四五家通通没有，然后从那天以后每一天去问，啊，通通没有，这个完全买不到口罩，所以我就只好利用我买的那个六个啊，只要上那个他弟弟给我的这个好几个，我们就在那边每天就是这样。那事实上我本来也是要利用这个回去的时间呢，就是说因为我超过65岁，我在台湾很多的优惠，比如说搭高铁是一半的价钱，搭国内的飞机也是一半的价钱，所以我本来打算说，哎呀，我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可以有这么便宜的，我就去什么高雄啊，去台南啊，或者是呢搭个飞机去澎湖啊。后来一看这个疫情这么严重，我都不敢出去了，我跟瑞华就乖乖待在台北，就乖乖待在台北，什么地方都不去啊。那事实上呢，我们在不去当然是有到，因为事实上我跟你讲，我虽然常常去台北，但是我每次回去都是去办事情啊，所以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做什么啊其他事情。所以像呢台北101我也只有去过一次或两次，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也去了。后来接到一个通知说什么那个有一个被感染的那个什么游轮，有好几千人去台湾旅行，那刚好呢那段时间他们也跑到台北101，就是那天我们去待了一个下午，所以后来我们自己回来也隔离了差不多2个礼拜啊，他没事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全程你还是戴着口罩走来走去，可是到有一个地方你还是，比如说你坐下来吃饭，你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把口罩拿下来，那旁边坐着什么人你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危险性在那边的啊。Anyway， 就是我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这一次呢特别也有感受到说，哦，这当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那个人心惶惶啊，因为大家都彼此不认识，但不知道你没有带病，没有带病，他不知道啊。而且我们后来陆陆续续从这个报道才知道说，哎呦，这个病毒好奇怪啊，他呢没有症状，然后忽然就发病了，然后发病的时候可能就很严重，也就是说，根据报道是说，一般我们的流行性感冒或一般其他不管什么样的那个传染疾病，它到你的应该是到你的鼻子，到你的喉咙，然后再慢慢到你的背部，所以你会有症状，就是你会咳嗽，你会流鼻水，会感 什么什么症状出来，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生病了。可是这个病毒有时候的状况是，它根本你什么没症状都没有，它已经跑到你肺，然后它跟你的细胞里面繁殖又，哎，你马上就是发生这个肺炎，然后就很严重了。所以，而且在特别严重的是说，你没有感冒的症状，你在外面走来走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病毒传给你旁边的人，所以就变成说它的传染力非常的强，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我想这个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哈，所以跟那个 SARS 不一样哦，他们做一个比较，他说 SARS 是你有发烧，你有感冒那种感冒的症状出来，你才会传染给别人嘛，所以很容易你跟他生病啊，你就不要接近啊，这样就比较不容易传染。但是这个什么症状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有些专家就在讲，他说像这样的病毒呢，其实我们说它狡猾，它很奇怪，但是从那个生物的演化观点来讲，他说这是一个很完美的病毒。也就是说，当 SARS 它把你传染以后，它很快把你弄死了，那它就传不出去了，因为这数值死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病毒呢，它就是伪装，让你没有生病，然后你就到处去传染，把它的病毒啊、下一代再继续传给别人。他所以从那个医生或者是从某些那个专家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哦，那这个病毒就演变成是一叫做完美的病毒，因为它不会让你死，它让你继续去把它传播，那就是把它的下一代一直传过去，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因为呢也这样的这么短的时间呢，它传得这么快呢，我想大家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糟糕了，已经太晚了，你再怎么封城也没有用，已经有搞不好在武汉的地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感染了。然后呢，更不巧的是，那时候刚好碰到这个春节的期间，大量的人口移动到不只是中国的各地，而且是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呢，那个武汉的市长不是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跑出去了。那500万人跑出去，其中有因为现在的科技的进步呢，我们可以用手机去追踪，所以就有些不知道哪一个机构呢，他就说好，你有带手机从武汉出来，他就追踪，结果发现哇，全世界382个城市有其中不是500万，就是说其中的6万个人的手机，那它已经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等于是说，这个疫情是的情，这个病毒的状况是这样，然后加上它这个发展又特别快，等到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说它会是这样，等到看发现情形不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它这个病毒已经基本上就传播。不只是全中国，是全世界都出去了啊！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我就想说，糟糕，这个是没办法。那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担心，说，哎，他不会台湾，因为世界是卫那个世界的不知道什么组织，他就是说，因为台湾跟大陆这么近，交往又这么频繁，所以呢，台湾是可能成为第二个重灾区嘛，哈、啊。那当然很好，就是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以至于到现在还不错。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台湾可能会变成重灾区，那我还在这边待一个礼拜，搞说啊回不来，回不来，或是回来要被检疫啊。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那不管如何，因为这病情太严重，像早上起来我看一下，好像是感染已经全世界有77000个了。然后死亡也超过2400个，然后比较起来，以前 SARS 的时候，整体那个感染的时间也只有8000多个，还9000，死亡人数也只有差不多700多人而已。但是比起来，这个真的是严重很多。而且，虽然我现在回来，但是我本来有一个计划要去旅行，是因为同学会办的，要去比如说去欧洲的意大利啊。昨天新闻一出来，哎呦不得了！那边听说有 在闽南地区呢，有什么70个人确诊，2个人死亡，他们有那一区的10个地城全部又封起来。那那个人家就说，哎，那米兰，那这边，Florence， 然后往北边瑞士，还有奥地利，这都在附近啊，他会不会感染？所以就一直跟瑞华说，哎，我们要不要不要去、啊？你会担心啊，啊，这是同样的啊，所以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他对这个观光事业是影响很大很大，就是说大家都不敢出门了。开始的时候是大陆全部全境的封，那美国啊马上下令说，哎，我要断航，然后跟着就很多国家就通通就班机就不往来了哦。但是这个我想是挡不住，因为这个疫情它已经基本上在你意识到之前它已经出去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那你看啊，到现在呢，像韩国也是一样啊。他这个群聚感染，我好像今年已经到了500多例了，我早上500多例的，
600多了，
哦，真是，他就是那个传染力真的是很强。那日本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他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日本我想他们就没有办法防止了，所以他就说好吧，那你如果生病的话，你就来医治吧。在治疗吧，他不早了啊、哦。那台湾还在努力，很努力的在防堵当中呢。不过开始那个一些医学专家也都说，我们认为社区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建议在那个所有的视频里面的讨论都已经说，我们要不已经开始不是要防堵，我们要进入这个怎么样去做。应对这个社区感染，这个就有点像说在打仗的时候，你先守到不行，然后就巷战、做搏战这样的情形。那事实上，你看哈、哦，我们美国好像现在有35例，对不对？啊、那美国的疾管中心啊、哦，疾病管理中心也说，他们认为这个最后还是会造成社区感染，就是说连美国这么严谨的国家。他那个疾管中心也出来讲，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呢，真的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啊、哦。那基本上呢，最大的冲击是对经济上面的一个冲击啊、哦。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啊、你看啊、哦，我从餐厅啊、哦，餐厅很多在最近在的餐厅。在我可能的那种中餐厅，在电视去访问的时候，他们说大概有1半以上的人就不来吃饭了。为什么？你去吃饭，那边很多观光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观光客有带病没带病？那你被传染，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我记得我刚回来的时候，那我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说：“哦，我们去吃饭吧。”我女儿第一句话跟我讲说。他们说不要去中餐厅，所以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说哦不要去中餐厅。后来我们当然就是去西餐厅了，因应他们的要求，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大家人心惶惶的哦。那因为这个大陆的，所以中餐厅在我们的周遭，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中餐厅是比较严重的啊。那像那个飞机也是一样，像我太太的那个大姐，她不是来跟我们一起来，然后待了3个礼拜，她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回去，她告诉我们她坐的位置没有多少人，她这样一排4个全部就一个人这样子，没有人要飞她啊、哦，所以那个旅游业也是，航空公司也是很惨很惨这样子啊、哦。那我也看到，我每天上班，因为我的公司是在圣何塞地区嘛。那有一个地方呢，它是专门停那种大型的巴士哦。那以前我很少看到啊，那大型巴士大概每天都全部都掉出去，那至少有差不多40-50辆的大型巴士在那个地方。我现在每天开过去的时候都看，里面都停得满满满的，就表示说大家都不搭巴那种大巴士，因为怕群聚感染哦。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以前。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的 bus 在那边，现在都停在那边，那表示说 可能这些高手是来在这个来访的观光客也好，或是干嘛，他们现在统统都停了。所以大陆的旅客哈，现在因为不能出境嘛，因为封城的关系，或者是说加上各国对这个从大陆来的航班有限制，或者是说你如果是从这个地区来的人有很多的管制，甚至不能来了，所以对全球的观光业呢有很大的影响。那以我们美国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有一个差不多50，他们估计就是差不多有一整年有58亿美元的那个因为机票的关系或者是他们来这里的消费会直接就不见了那住宿人口也会减少。那像在泰国，泰国基本上它是没有管制，那个像很多地方都有管制，泰国它是说没有关系，你欢迎你来，它没有管制说你大陆的观光客就不能来。我想它可能是除了武汉跟湖北地区以外，它没有，它还是开放对每一个。即使是这样，它在二月份的时候呢，它的人数也下降，整体的人数下降了71%。那从中国来的下降了99%。那中国来的当然原因是因为中国这个封城，所以大家出门就很受到限制，就不来了嘛，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但基本上就是说大家也不想出门的那这样的活动呢，除了中国以外呢，它也蔓延到亚洲跟西方各国的那个游客像美国就告诉我们那个疾管中心还是什么一个单位他也就是告诉我们美国的民众说，请你们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呢，尽量避免去参加亚洲地区、亚太地区的游轮，因为他说那个游轮里面的设备有可能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的地方，就像我们这次在日本发生那个什么钻石公主号的情形嘛它因为它的设备的关系它的设计的关系，所以是很严重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疫情呢造成全世界的脚步跟着大乱那更另外一个也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供应链可能会断掉因为我们在做生意，那我的客人呢就会打电话来问我说，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什么时候可以生产？那因为我们有部分的那个东西是在广东地区生产那他广东也被受到很大的限制，香港什么都有限制。我们的客人其实因为在去年这个这一轮的那个中美贸易的纠纷里面呢，他们把可能要来美国的东西都搬回台湾去生产了。那我们的工厂也有因为他们的种种原因，提早把那个工厂移出中国，搬到越南去生产。所以我们可能有70-80%的东西不是从中国出来，但是还有1-2%的东西是从那边出来。那即使是这样子，你缺的那些东西你还是没有办法生产嘛，对不对？因为你少那个小零件就没办法做了所以我就有接到这样的那个询问，然后甚至他们还问我说，那你能不能在其他地区像越南生产？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开模具，那一开可能要1-2个月的时间，所以而且要钱对不对？那你本来在这边生产，你要把它移出去，你的现在那边都没有人，你也移不动，然后你要重新开模的话，也要1-2个月的时间所以是也是没办法那所以因为那个武汉它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镇而且它在电池、汽车、医药方面呢都有相当的规模的产业链产业群在那边那它一旦发生断链，因为断链的意思就是说过完春节以后大家应该要回来上工，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第一个大家不肯回去，第二个就是回去那也很多的限制比如说你生产的时候要戴口罩，那没有口罩的时候你就不能生产种种的问题，以至于那个过完春节又回来复工的那个比例呢很低，比如是1层、2层、3层 那这样子的话呢，造成的影响呢，就是像我们听到的，就是像那个现代汽车，它的零件从那个大陆来，那那边那些零件，它至少就把它的生产就停止了。你晓不晓得现代汽车有一个很好的车子，我坐过一次那个 Uber， 那个汽车呢，那个司机就是用那个，他有一个车子叫做Genesis， 好像是就是叫创世纪的一个车子，非常好。他车子不贵，他也不，他告诉我他那个车子只买3万多块，可是他所有的那个设备通通都有，是就像豪华车，就像 Benz 的车子，就像 Lexus 的车子那样很豪华，然后里面什么都有，导航什么、跟车系统、偏车系统什么，现在所有最先进的那些都在里面。他事实上只有4万多块，但是他因为他是买那 demo 的，站在买回3万多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10年的保证，你花了那个钱以后，你10年之间所有的保险、那个保养通通都不要钱，因为我相信现在他是打算要进入这个市场，所以他就跟以前日本的那个 Toyota 一样的策略，他就是用比较低的给你物超所值的东西啊。那我们公司，因为我们有一位美国的同事，那他的车子是我们公司提供给他的嘛，那他最近车子有问题，所以我正在考虑说我要去买一部这个车子给他。他也很高兴，因为他说别人买评价都很好，他也来跟我讲说那我们就买这个车子吧。我正在想要去看，结果就宣布说哎，现代汽车停工了，那我想再买不到。所以哎，真是。然后事实上呢，因为那个日本也有很多的那个工业的产品也是从大陆来，而且很多都是从武汉来，所以这下子糟糕的，他们也跟着就停产，然后你临时要去别的地方调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都是成年，就是有要相当一段的时间啊，半年一年半载才弄得出来，所以等到这些通通用来买的时候已经都来不及，就跟那个口罩的道理是一样的啊。那另外呢，我也看到说由于这个大家都不出门嘛，那所有飞机都不飞了，好了，那个石油呢就跟着下来了啊。我是很好奇，我以前有一段时间那个摩根有一个基金，它就是跟这个石油叫做摩根全球能源基金，它就跟这个石油非常有关联。那石油好像有一段时间跌得很低很低，好像不知道一桶才10几块还是多少钱，12块还是几块，那时候那个基金就跌，然后后来石油涨涨到60块，它就慢慢回去，就是很好。那我当然已经很久没有去 trace 了，所以我在想说哦，那这一下子他一定又要掉大掉特掉，因为他们说因为飞机不飞，大家不出门不开车，对石油的需求不多。那中国是全世界石油最大的需求国之一嘛，因为它人口多，汽车多啊，所以那这一下他们那个什么 OPEC 啊，或者是那些所有的那个机构都说啊糟糕的啊，他们也看到每天就减少。那几桶我们都不管了，反正就是从几十万桶，那个我们不知道，反正就只会看得出来，就是说减载。那另外也因为这样，整个经济的活动受到影响，所以对很多原物料，像什么钢铁啊，对那个铜啊，因为我们在做的生意里面，都是基础的东西，钢铁啊、铜啊什么这些，通通需求都跟着下来。然后所以整体来讲呢，整体来讲就是说，这种对经济的打击，从电子业、从医疗业、从观光业、从旅游业，几乎那个现在的世界好像就连在一起，这边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没办法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到最后你只能两手一摊说，抱歉，没办法啊，我都不太管了，就有时候说啊，没办法，你知道闭着眼睛，因为你也没管不了，都是叫做 out of control 的，没办法管的，你他怎么变化，不管他的， 就知道就是安心吧，管他的，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子，这怎么办嘛？啊，只能这样想嘛，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冲击，就是说在社会上的冲击了啊。本来我想一想讲到一些，比如说政治上，不过我想那个太空场我们不讲，就是社会上来讲，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因为大家恐惧的关系呢，那对于那个不认识的人就怕怕的啊，比如说在大陆。好了，那你是武汉人，你是湖北人，你车牌就是二，那我就赶快跟你离得远远，甚至还把你赶走，对不对？那我还看到一个视频，那个人说，哎，你从武汉回来，赶快把他赶下车，这样子哦，所以就会造成社会的一些排斥，或者我们不要讲对立，就是反正，但是至少会排斥。然后呢，我也看到有那个视频在讲说，欧洲对这个亚洲人啊。他们就怕，哎，你我还搞不清楚你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就会怕，然后他就好像把你当作用异样的眼光，或甚至用不好的态度对待你。所以我看到那个视频，有的人就挂了一个牌子，就是说，我不是病毒，我是 human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说他要呼吁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好人都有，坏人一定。就不是说坏人啊，反正就是有那些比较sensitive 的人，一定是有一个社会都是这样子，有好人有这种人，所以那个人挂完以后，就有其他的那个市民说，哦，这些人去拥抱他，就是说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啊。但是你可以看得上，看得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它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排斥、一些对立、一些问题的出现啊。那讲完这个现象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哎，那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呢？因为圣经毕竟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它是我们的引导哦。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公说公婆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人讲一道，那人讲一道，众说纷纭了。那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圣经上怎么样来讲呢？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说，圣经上关于那个。瘟疫的记载它在主要是在旧约里面提的比较多第一次是在当摩西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埃及的这个那个法老王不让他们走，所以呢神降下的十灾，那其中有一个灾，第五灾就是瘟疫嘛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先不讲细节，我就先把那纲要讲一下，就是说第一次是记载是在出埃及记的地方，那第二次是在当他们到了那个旷野的时候呢，因为人民的悖逆，那神呢为了要来叫就是说教导这些百姓呢，所以当中也出降下的瘟疫。有两三次那后来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大卫在做王的期间呢，因为得罪神，神也曾经降下瘟疫过然后这个是在旧约的部分，然后到了新约耶稣也曾经讲过他给门徒的一些讲话里面有讲到预言到瘟疫的来临然后最后我们的约翰在他的启示录里面就像刚才牧师讲说，在第六章的这个7-8节，他有讲到这个第四印第二三四印的那个开启的时候的事情那我们就从这个稍微详细再加以解释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在埃及的时候，那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去跟那个法老说，如果你不让他们去的话不让我这个百姓到离开来侍奉我的话，那我就要降下这个瘟疫呢把那个埃及的牲畜灭绝但是以色列的人的牲畜就不会死。那后来当然那个法老的心刚硬不让他走，所以耶和华就行了这个事，然后也应验，就是说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但是以色列的人的牲畜都没有死 那第二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就是在旷野的时候有一个叫加底斯事件啊。那就这个大概的背景就是说，摩西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那个迦南地，然后他就每一个宗派派了一个人有一个好像 scout 一个侦测队到迦南地里面去探勘，说那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们去了40天，然后出来以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他跟摩西、亚伦还有那个所有的会众见面就在那边发生的事情那因为当时呢他们探勘回来以后呢，那个加勒是马上说，哎，我们就去攻打，因为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攻下来。那个耶稣亚当也是同样的但是其他的10个探子呢，就说，哎，等一下，哎，这个那边没有说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了，可是呢，哎，那边的人哦，这个很高大，他们看起来像伟人，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我们打不过他了，他看我们也是蚱蜢，哎。那他就讲这种丧气的话，然后以至于呢，造成百姓呢就哭泣，觉得说啊，还没指望啊，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他们就没有按照摩西的指示，就是来攻击摩西了以至于那个神呢就很生气，说他就跟摩西说这些百姓呢，看我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居然对我没有这么信心，所以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不能承受这地然后要把摩西兴起。那后来是怎么一回事？那摩西就说：“哎，等一下，拜托啊！”他就去跟神求情，他说：“哎，你用大能把这些人从那个埃及带出来。”那这个埃及的王已经跟这个迦南地的人讲过说你是跟他们同在，那现在把他杀掉，那你不是给那些迦南的人说因为那个你带不进这个迦南地，你就在旷野把他杀掉，拜托了，不要这样做好不好就是跟他这样求情那神后来就是说好，那我就赦免他们，我不用瘟疫击杀他们，可是呢，我跟你讲，你们就不能，这些人这里抱怨的人你不能进迦南地，反正20岁以上的那我有注册的，你就不能进去就对了，你就会死在这个旷野。但是你本来说你的什么妻子儿女会被那些迦南人杀的我要带他们进去OK， 这是所以瘟疫并没有发生在这个以色列民上面。但是呢，后来呢，那几个报恶信，那个10个探子呢，到了民数记的14章37节里面就讲到说，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好，这个是第一次的事件，在旷野的一次事件。好，那第二次的事件是讲这个可拉的叛逆事件。可拉是怎么？可拉。联合一个叫大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兰，亚比兰3个人，还联合这个250多个那个以色列的这个首领呢，他们来挑战，他们就觉得不服气嘛，他觉得说你这个摩西跟亚伦好像是怎么就是掌控我们这个，你我怎么知道你是神派来的就去挑战他，去讲了很多恶言来攻击他。那后来就是说摩西就说好，那我们就来站在神的面前，看他是怎么拣选我们的你们拿着香炉，然后上面点火然后看看耶和华怎么做。那最后是怎么样的？就是说神就是那个地就裂开，把这个可拉的一党的那些所有的人呢，就坠落到阴间，然后地就合起来。那以色列人，那会众当然看得还很害怕哇，不得了，怎么会地会裂开，这些人就被吞灭了可是呢，隔了一天，他们居然呢，克制了那个害怕，还来指责那个摩西说， 你这个杀死了这个以色列耶和华，是他怎么讲，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啊、哦、然后就是来攻击他们啊、哦、那这个事情当然惹那、这个惹怒的这个那个神嘛，那神就是说就跟摩西说，好吧，你离开这个会众哦，我要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那当然就像我们讲说，每次都是摩西出来求情，所以他跟亚伦两个就伏虎以地，然后摩西就赶快跟亚伦说，哎，拿着你的香炉，把那个坛上的火圣放在中间，加上些香，赶快到会众那里，因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瘟疫已经发作了、哦、那亚伦就赶快照着摩西的吩咐，拿着那个香炉跑到会中，然后加上香为百姓赎罪，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那这样子瘟疫就止住了。不过呢，因为这个瘟疫的那个流行，他总共死了14700人、哦、所以因为会众的叛逆，神降下的瘟疫，那赶快摩西去祷告，赶快亚伦去这个用这个香炉来帮大家赎罪，然后才止住啊、哦，但是已经死了14700人。那下一个事件是发生在这个旷野、就是他们在旷野后来不能进去嘛，就在那边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在一个石亭的地方呢是在记载在民数记25:1-9说，以色列住在石亭的时候呢，百姓跟摩亚人行起淫乱啊，那因为这些人呢就引诱他们一同来向他们的神献祭，然后百姓就吃他们所祭拜的食物，跪拜他们的神，那这样就变成让以色列跟那个当地的他们的神叫巴利比尔联合，那耶和华是一个祭邪的神，他当然就很不高兴啊、哦，他就就跟那个摩西吩咐说，怎么可以这样，好，你要把那个为首的人抓出来，当着大白天的时候呢，你们要把他处死刑啊、哦！所以，这我想大概当时的时候，就因为虽然是都要处死刑，但是他瘟疫已经开始进到这个民的当中了啊、哦。那摩西当然就赶快吩咐那个以色列的这个首长说，凡有这样犯这样罪的人呢，你们要赶快把他杀死啊、哦！所以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居然有一个人明知故犯呢，他就是把那个带了一个米点的女人到他的营幕里面去。那时候他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呢，那个亚伦祭司亚伦有一个孙子叫做菲尼哈看见了，所以呢，他就会从柜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到底跟那个人进去。用那个枪把这个人跟这个女子呢从腹中刺落啊，这样的话呢，在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等到这个止息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24000人啊，这是第二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里面就是说，因为菲尼哈有祭邪的心，赶快起来把那个造成问题的人杀死，所以才能止住这个疫情啊。那后来他们到了迦南以后呢，也发生了一次疫情，那个是在大卫的时候啊，他大卫那时候要点数人数，虽然有人像约押，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点就劝他不要，但是他就执意要去点数人数，所以后来他们花了9个月零几天啊，就从但到别是吧，通通把他点了一次，然后说回来报告他说，哦，总共以色列人有好像是80万人，犹太人有就可以打仗的人有50万人之类的，然后这就是他的前身。好了，他点完以后呢，他就知道说他做错事了，因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哦、 然后他就赶快祷告，也那神说，哎呀，我做错了，我有罪了，求你除掉我的罪孽哦。那耶和华就派一个先知叫加德去跟那个大卫说，好，你知道你做错了，好，我给你三样选择。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七年的饥荒，或者是说你在那个敌人面前逃跑，也就是说，好，有一个人来追杀你啊。第三个呢，要三个月啊，追罚。对，第三个就是说，在我在你的国中降下三日的瘟疫啊。那大卫想一想以后呢，他就想一想说，那我就选择瘟疫好了，因为我不愿意落在人，他相信落在神的手中比落在人的手中好，因为他认为说神有怜悯，他最后还是可以得到神的怜悯，所以他说，好吧，那我就选这个瘟疫啊。那所以神就降下瘟疫，从但到别是巴，死多少人？七万人啊。那后来大卫看到人死了这么多，他当然很自责，他就跟耶和华祷告说，哎，你这些人是无辜的，你如果要杀的话，你就是杀我跟我的父家好了啦。那耶和华因为他这样的话呢，他有怜悯，就像他本来大卫讲说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他是有怜悯的神，所以耶和华就透过这个加德先知去跟他讲说，好了，那你这样好了，你去到一个地方叫亚拿老的禾场，在那边筑一座坛来献祭啊。所以大卫就跑到那个人那个地方要买下那个禾场来做一个坛来献祭给那个耶和华啊，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那这个那边的故事是这样，他去的时候因为他是王嘛，所以那个那边的主人就说，哦，我能对你做什么呢？他说，我要跟你买这个禾场来做祭坛。那那个人就说，哦，那不用了，这个我东西就送给你啊，你既然是王，这是我的荣幸，我就交给你，不要钱的。但是大卫说，不行，这我不能拿那个不要钱的东西来献给神，所以就是还是付给他多少钱我忘掉了，反正就付的钱，然后在那边筑了一个坛，献上献上燔祭跟平安祭，这样就那个瘟疫就止住了哦。所以这一次的那个瘟疫呢，就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大卫的悔改，因为他的献祭所以把这个瘟疫止住了哦。这是在那个旧约里面。到了新约里面有两，新约并没有记载真正瘟疫的发生。新约的有讲到瘟疫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啊，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呢，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预言，他们在讲那个圣殿，哦，圣殿好漂亮啊，但是怎么盖的啊，但怎么设计的啊，哎呀，这个琉璃瓦太漂亮了，怎么样，好，他们就在做这些评论的时候呢，那耶稣就告诉他说，告诉门徒说，将来这个圣殿会被拆毁，一个石头也不在啊，什么之类的话。那门徒就很好奇，就问神，问那个耶稣说，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将来那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也就是说，神是在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世界呢，有一天当他要毁灭之前，又有很多这个瘟疫，还有很多的灾难会来，其中包括是一个瘟疫。所以这个是神我们的耶稣有讲到瘟疫的一个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在新约的记载是讲在启示录里面啊，那是约翰的那个异象中看到的，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说，当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呢，他听见有第四个活物跟他说，你来，他就观看，就看到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叫死， 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啊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这是圣经上启示录里面对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预言，其中有讲到说有会用种种的灾难包括瘟疫杀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啊。好，以上这个四五点就是关于圣经上面有关于这个瘟疫的记载啊。那所以从圣经上我们怎么样对瘟疫有怎么样的一个认知，就是说其实瘟疫不是无缘无故会临到啊。那我们知道在很多报道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冠状病毒的来源其实是从蝙蝠来的啊，因为蝙蝠的身上有好几百种冠状病毒，那因为在他们认为说，因为在他们不是这次武汉不是说什么从那个病毒是从那个华南海鲜市场出来，然后就有记者去报道说他们那个市场其实不是只有卖海鲜，那后面什么都有，什么孔雀啦，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大堆，竹鼠啦，还是什么东西，他有照片出来啊，不是 video 出来，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在后面啊，然后你要吃，你就说哦，这个就宰来杀，宰来吃啊。那他们认为说，因为那边的这个环境不好，因为他所有动物都放在笼子里面，然后也没有给他很干净的那个生活环境。因此呢可能就交叉感染，那里面当然是包括蝙蝠了啊，所以可能交叉感染透过一个中间的宿主，后来说是这个宿主是穿山甲啊，哎呀真的真的吃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就是说透过穿山甲然后呢再传给人啊，有一个讲法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不管他们是怎么说的，蝙蝠或其他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是一个自然的来源，那从上面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的犯罪才是最后的一个属灵的来源啊。那这些神愿让这个疫情会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罪带来的，哪里有罪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啊，所以这是神让他化身来彰显他的主权也好，他来审判罪的手段也好，总之这是我们对这个疫情的一个认识啊。他们讲的也有道理，怎么透过这个，但是众说纷纭，也没有人确定。那甚至有阴谋论跟说，哦，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离那个武汉批货实验室，他们专门就在研究病毒，只有3公里，搞不好是从那边漏出来的啊。后来有一个讲法，哦，他们还有一个 P3 实验室，叫做也是他们疾管中心，就离那边只有两三百公尺，那搞不好是那边漏出来啊。所以这没有人知道啊，确实，除非真正发生的原因，他有人可以去肯定，但是已经发生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神既然让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从圣经上的记载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啊。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去吃这些动物，在我记得我们在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无传道 Rosemary 也传了一个什么简讯到我们的那个 WeChat 上面，里面就有把它框出来，后来我也看到他就说神在圣经上面交代，哦，以下这些什么不能吃，这个什么雕什么什么，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蝙蝠嘛，哦，不能吃的东西就是不要吃嘛，那你吃那你就是会生病嘛，因为他本来就告诉你这边里面有病毒，那你就一定要非吃不可啊，那当然就会发生，这个就是一个罪嘛，你不听神的话啊，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有罪的话，我们要弃绝这些罪恶，我们才能彻底把这些瘟疫止住啊。你就想一想，像那个 SARS 啊，SARS 出来，哇，闹得全世界大乱，大家怕得要死，后来不见了。不见得并不是说我们有疫苗去把它消灭掉，就是自然就不见了，现在也没有SARS了， 不知道到跑到哪里去，可能在那个这个什么实验室里面还有这些病毒，但是自然就已经没有了，没有 SARS 啊，有别的其他的冠状病毒啊，不知道啊啊、嗯，所以真正是我们也认为说，哎，那怎么会忽然不见呢？哎，这自然里面有一个手在那边把这个病毒拿掉，那同样的这个字也是一样，它来的，你怎么知道呢？你又会继续存在？不知道啊。嗯，所以我们看看圣经上面他们怎么样来解决的瘟疫问题。他说，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例子，说加斯底瘟疫是因为怎么发生？因为人的不信啊，所以才会发生。那个可拉的事件是因为那边的百姓的叛逆所以造成的。那实体的事件是怎么样？因为神的子民行了淫乱，拜偶像。那大卫的瘟疫是怎么样？因为他骄傲，所以去贬属百姓，这些都是不好的。所以后来怎么解决？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说，在那个第一次的那个加斯底的瘟疫的时候，哦，摩西就去跟神求啊，拜托不要这样子啊。那在可拉的事件的时候，就摩西去带导亚伦去献祭啊，才止住瘟疫。然后在那个实体的事件里面，因为他们跟那个外邦的神去行淫，所以后来那个腓尼亚把这个源头给杀掉，就把它止住了。那大卫的瘟疫就是他后来他去悔改，加上他去建了这个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去建了这个祭坛，然后献祭，然后就把它止住。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源头去找出来，然后把它解决掉，然后这个瘟疫就能止住了。我们当然不知道说目前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还有将来什么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罪我们所知道的罪，我们要把它弃绝，然后让它不在我们当中变成神来审判我们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悔改啊。我们要像，当然在大陆同性恋还不适合，我只是把说我们一般全普世的我能想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列出来说啊，我们每天来为这个事情祷告，说求神。就刚刚像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因为悔改的关系呢，他愿意怜悯，他来降下恩雨医治这地。所以比如像有同性恋的问题啊，有毒品的问题啊，然后道德沦丧，像牧师讲说哦，在大陆因为经济的开发，那人的就是这个道德沦丧，欺骗啊那个做事不讲道义啊，或者是说有淫乱的事情啊，就这些都不讨神的喜悦的东西，就都是属于人上的啊，道德沦丧。还有像我所看到的，就是说污染环境，我每次在喝那什么珍珠奶茶，我其实不喝了，我只有喝，我就想到那杯子，我都为我们的地球感到很可怜。我这个杯子又丢出去，又多了一个塑胶的那个废物，我都是很难过，宁愿说我不要喝就不好了，真的是没办法，那个污染环境好严重啊。哦，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很多那种实验室里面造的各种各样的基因改造哦。什么把这个动物跟那个动物交配，然后弄说这弄那个，这违反神造我们的那个原理哦。那更可怕，我们像这一次哦，那个这个阴谋论一直在讲说哦，那是生化武器。那我就想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害人？那你如果没有管理好，保住了不是死了一大堆人吗？哦，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生化武器？哦，实在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真的是不晓得要。就是有太多太多我们看到社会上是得罪神的欲望，我们真的每天都要来悔改说，神我们为全人类做了这么多的这种得罪你的欲望，我们来真心的，特别是教会我们要集体来为这个事情来每天的来悔改让神真的是怜悯我们，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来医治这个地那第二个，我把当然是跟第一个是差不多了，是要祷告。那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因为不信的人他就不会去祷告，他想说， 哎，我祷告有什么用？哎，我举个例子好了，哦，像我们昨天在那个啊，不，我们前天在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那个我们的 Alex 说，啊，投川普，虽然我对他有些意见不太符合，那我忽然跟他讲说，哎，我不想投了，我说我再怎么投的加州都不会赢嘛，对不对？那 Alex 说不行啊，我们还是要去投啊，啊。那我说不要了，我投了以后，他反正他也不会赢，那加州都是民主党赢的，那这个就没有信心嘛，对不对？就说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祷告嘛，你就想说，哎呀，我祷告没用，神不会医治啊，哎呀，祷告神，反正你的梦永远怎么做，所以不要这。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说，我们要有信心哈，哦，你没有信心，你就不会去祷告，你要有信心才去祷告嘛，对不对哈？哦，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要有爱心。那这个人跟我没关系，还算了，我才不要帮他祷告。他说浪费我的时间，我不要。人要有爱心，哈，哦，也会去帮人家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我特别写出来是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他会成就。我们要有爱心，我们啊，虽然这个人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基于对于我们弟兄的爱，对于基于对人类的爱，我们要有爱心来为他们祷告。要有信心，要有爱心来祷告啊。那事实上，在那个圣经上面有在历代志下里面有讲，他说他怎么讲？他说我如果就神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或者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就是跟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是完全吻合的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祷告？为什么要转离悔改？我们要转离恶，就是在这一个圣经里面，就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哦。那另外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病毒呢，看样子是没有办法止住，连我们这边的疾管局，虽然美国目前只有35例，但是他就说看样子是要变成社区感染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我刚刚也讲过说大家说哎呦，最好不要去中餐厅，那边中国人特别多哦，感染病菌的几率比较大，我不要去吃哈，大家会恐慌啊。所以我们下一个要做就是说，这些主权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平静，然后不要恐慌，不要淹没在各种纷扰的信息中，因为神是我们遭患难中的帮助，我们可以因为他的关系得到平安。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有讲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啊，哦。只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我们才要怕他。所以，我们有一个主当我们的凭借的时候，你靠着他，你不要怕啊，哦。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尽可能防护，但是不要恐慌，不要 panic， 有人会歇斯底里的恐慌到哦，怕得要命哦，弄得很极端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啊，哦！真的是，我们知道说神是掌管我们的啊，哦，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怕啊，哦。OK， 那刚刚神那个牧师也讲到，他说啊，要有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没有错。在911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在各种灾难的时候，人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渺小，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人就会比较谦卑，人心就会比较柔软。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把那些不信主的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能归向主，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哦！谢谢主啊，哦！然后另外啊，最后呢，我们就是诗篇91篇有一个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一起来念。我有印在周报上面啊，他是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认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以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并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箭，也不怕黑夜时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兵器。虽有千人伏倒在你旁边，万人伏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阿们，谢谢
谢主。